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星期六也是我们的赛斯私人课的时间。我们今天私人课的进度是讨论到562节，我们也是讨论到赛斯在谈周末早上你来到这里观察，这指的是罗在周末的时候来观察真的状况。赛斯说，然后根据真潜意识的推理，就使得真的状况就更加的严重了，因为真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不仅会观察它，而且是以真的思维方式迫使真以他的状况把它表现出来，引起公众的注目。所以真做出了很多的假装，他不要别人知道，也不要你知道。所以当他试图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假装着微笑，然后试图告诉自己不会痛不会痛，并且太过于沮丧而无法利用他试图疯狂给予自己无休止的积极暗示。在这里赛斯就是以真为例子，因为真得到的一手的赛斯资料，那么真当然会不自觉的想要用各种正面思想、各种正面的暗示来暗示自己，试图不要让自己的病症让别人知道。而事实上他所用的正面思想，就如同我经常在讲的，一堆坏的面粉怎么样能够捏出好的面包，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做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学了赛斯资料，我们用正面思考，用积极的暗示，就可以让我们能够离开我们的病痛。但是这里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真害怕别人知道他的病情，所以真利用了浑身解数，用尽了洪荒之力，想要用正面思想，想要用积极的方式来让自己病况好起来，并且让别人看他自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各位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使得潜意识的推理让病情更加的严重。我们在前面的课程一直提到，真正产生力量的是我们的下意识，我们潜意识那边的情绪能量。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的情绪能量的时候，你怎么样用正面思想，怎么样用积极的想法，怎么样告诉自己说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结果只会造成病情的更加的加剧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讲说啊，因为真不太相信赛斯资料，或者是真没有真正的用赛斯资料来让自己身体健康。其实就从这一段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所说的文具，他做出了各种的假装，试图走下楼梯的时候带着微笑，试图告诉自己啊，我不会痛我不会痛，但是他疯狂的给自己无休止的积极暗示。而他是赛斯的第一手资料的传播者，所以他所用的积极暗示当然比别人在告诉你你要如何用积极暗示来得更加的正中道地。而这样的积极暗示只让他的病情更加的加剧，然后一旦病情更加加剧的话，就更加的疯狂给予自己无休止的积极暗示。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真正的力量还是在于我们那个下意识，你那个由衷的感觉是什么，是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在创造我们的人生，而不是你的自我在创造的。假如你的自我在想办法控制一切的状况的时候，而不是用下意识，也就是如果不是我们的由衷的感觉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真正从内在来有力量来做物质化的创造。从私人课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并不是真不相信赛斯资料，也不是真没有试图的利用赛斯资料来扭转自己的病情，他不但用了，而且是疯狂的给予自己无限制的积极暗示。所以各位可以了解到，真正的秘诀还是在于，如果你接受所有的现状的话，反而能够跟我们的内在站在一起，而不是完全用自我的控制。 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讲观察者影响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在昨天我们上481节的时候，我们的课程还没有上完，不过赛斯曾经用一个例子来解释，比如说你用你的想象，你想象一个房子，然后这个破破旧旧的房子你想把它毁坏掉然后重新建筑，为什么必须要从我们的内在去想象，然后把它移掉然后重新建造呢？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的力量，我们谈到情绪，我们谈到思想，我们谈到怎么样用信念创造实相，其实真正的重点还是在于他所说的是属于潜意识的层面。我前面的课程也提到了，威廉詹姆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潜意识的自己，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才是我们心灵跟头脑双重一幕的创造者。所以如果我们学的赛斯资料是用自我想尽所有的办法，疯狂的用积极的暗示，或者是疯狂的用正面思想来想要让自己改变目前的现状的话，就如同这一段赛斯在评论真的情况是一样的。481节提到的类似像真去创造他的梦中假模的情况也是一样，为什么去想象一个房子然后把它毁掉重新建造这样有用，而创造一个假模把它杀死是没有用的呢？因为当你创造假模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已经先有那个假模邪恶的成分在内了，也就是我说的观察者跟观察物是相等的，而你要杀死这个假模的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侵犯的心。一个有侵犯的心去创造一个有侵犯的魔，然后再用有侵犯的心去杀死这个有侵犯的魔，在这样的行为下去的话，还是在观察者等于观察物的范围之内，所以是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反而造成自己更大的麻烦而已。那么我们说我们用积极的正面思想想要来影响自己，那基本上为什么你要用正面的思想，是因为你内心里面有负面的困扰，所以当我们有负面的困扰，然后再去创造一个假装的正面思想想要去去除这个负面的困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么一堆坏掉的面魂怎么去捏好的面包出来呢？但是如果我们先接受目前的状况的话，然后再教育我们的内在去暗示或者是去建议我们的内在，那么我们的内在觉得我们已经体验他要给我们体验的部分了，因此就没有一定的必要要再重复以同样的方式来创造问题，或者是让这些问题存在。我们应该看到这里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这样的情况，我们被教导的也许就是我要用积极的正面思想，然后要改变我的信念，因此我可以改变我的人生，还不如你先跟你的潜意识接触，先跟自己的由衷的感觉联系。最主要的重点是要回到那个直接的感知，所谓直接的感知就是没有记忆没有经验的感知，先放下来自己的记忆跟经验，不是记忆跟经验没有用，而是暂时先放下来。当你暂时放下来这些想法的时候，你跟你的内在接触，按照481节赛斯对我们的教导是说，我们不如在其他的地方再重新去下手，就如同我们说的捡软柿子来吃，就如同我们在挖掘花园，我们不会去挖到硬的石块的时候明明挖不下去还不断的在挖那个石头。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去找一块软土，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去挖掘，然后去种植你要种的蔬菜水果，或者是你在原来硬的石块上去堆厚厚的土。不过即便是你堆厚厚的土，植物的根还是没有办法穿脱那个坚硬的岩石。那么如果我们以水性的特质来讨论的话，我们就知道水是怎么样在处理问题的。当水碰到坚硬的石头的时候，它会试图在所有可能钻得过去的软的部分先去下手，一旦从软的部分先找出自己的能表达的空间的话，任何小小的成功会带来更多的成功。 任何小小的信心会带来更多的信心，而任何恐惧会带来更多的恐惧，任何压力会带来更多的压力。因此我们就知道，事实上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还不如先让自己先放松下来，才能够转移跟转向。这个就是赛斯非常重要的教导，我们先从能够进行的部分先找一点点小口品尝，让自己能够先有个着力的桥头堡，能够先着力之后才能开始萌芽。一旦我们能够萌芽，才能够慢慢茁壮起来。不要想要用天津津地灵灵，然后用义和团的方式，用集中自己的精神想把自己的状况改变。假如你真的能够全神贯注，当然是可以改变现状。可惜的是，我们了解，如果使用自我强硬的控制，用自我操作的话，跟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没有关系的话，那么我们能撑的时间是不可能撑太久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聚焦在我们想要用的这个精神能量上。就如同你把玫瑰花砍下来，想要装在苹果树上面，这种状况是撑不久的，因为很快的我们就会无法集中在我们的焦点上面。在一个焦点上，如果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的话，本来在一个动态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太久了。基本上本来我们就是个能量，而能量本来就没有办法一直在一个地方停留，而如果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情绪能量的话，那就更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集中。我们知道，只有在一个地方我们真的能够集中精神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去创造实相。而如果是来自于我们的自我的话，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集中太久。所以就如同这里看到真的情况，就是他随时用疯狂的自我暗示，想要用正面思想去改变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所得到的结果就是更加的病况加剧。这里赛斯继续说，当你说你没有试图帮助你自己的时候，那他就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是没有在帮助自己，他是试图疯狂的给自己无休止的积极暗示。他怎么没有帮助自己呢？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为什么你不知道呢？因为他做了各种各样的假装。还是一样，假装是没有办法变成真的。砍下来的玫瑰花是没有办法装在你的苹果树上，就算你装了一时，没有多久这些玫瑰花就会枯萎下来了。我们怎么可能用假装的正面思想，假装的积极来创造我们美好的人生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我们的人格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而所有的人生创造都是由内而外的。我们怎么可能用自我的控制的方式，用积极正面的思想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呢？这个只是一些大师级的人在做的事情，不是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们能够做的事情。如果是赛斯的话，他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处在电信实相上，这个就是罩门所在。对他来讲的话，他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从内在开始下手，因为情绪能量是在内在，是由内而外在创造我们的物质现象。最近也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说，他的个案疯狂的听一些有声书籍，刚开始听的时候当然是觉得心情非常好，而且似乎是有一些帮助，可是听久了之后呢，是越听情况越糟糕。所以他问我说他要怎么办，因为这个个案一定会认为自己为什么那么没有用，为什么人家这么讲我也跟着做了，为什么我的状况会越变越糟糕呢？其实真正的重点只是在于，这个是假装出来的，这个是从外面移植过来的，没有真的由自己的由衷的感觉去创造这样的顺理成章的感受。然后如果碰到另外一个人在跟你讲说你根本没有试图帮助你自己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发现自己的状况并没有真正改善的时候，你会加倍的打自己两下。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真会非常生气，而且生气到几乎说不出话来， 是因为他已经尽所有的努力，疯狂的给自己无休止的积极暗示。在这种状况之下，他的先生还觉得他没有在帮助他自己。其实我相信也不是因为他的先生造成的问题，就算他自己发现他自己没有真正的进步的时候，他也会疯狂的在打自己的耳光。各位去试想看看，一旦我们没有办法去移动我们的内在能量的时候，我们想尽办法用各种努力，用各种所谓的修行，所谓的正面思想，想要移动我们的现状，而我们可以撑一天，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撑一个礼拜，我们撑了一个礼拜，我们没有办法撑一个月，撑了一个月，我们没有办法撑一年，到时候全部都一起来算总账了，全部都涌现上来。所以有的时候一种大爆发的情况，常常是在很强烈的严格控制之下所产生出来的反作用。如果我们不是从我们的频率上去改变，如果不是从那种由衷的自己的感受去改变的话，如果它根本就不是你自己的话，而你看人家讲说哦，要怎么样能够把频率提高，我们再看一些古圣先贤所留下来的那些经典，我们也觉得他们讲得非常好。问题是愿望到了，可是力量到不了，知道了但是做不到，那么还不如从一个能够下手的，能够让自己一点点轻松的这个方向上去着手。一旦我们能够真的以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一些别的东西，甚至于跟目前的状况是没有关系的，甚至于跟移动自己的健康情况是没有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的压力的话，那么反而容易造成由成功带来更多的成功的这样的概念，而不是压力带来更多的压力，恐惧带来更多的恐惧。所以这个时候的真是气到说不出话来，他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工头，他的英文字是 Test Master， 也就是任务管理者。而且他觉得罗的逻辑就是，你越是觉得糟糕的话，你越是应该欺凑你自己去做些什么能够改进的事情。这里他英文字用的是 You should drive yourself， 我看这个翻译者把它翻译成开车，我想真是应该不会开车。他的意思是说，你觉得你有问题的话，你要欺凑你自己，你要 drive yourself。 赛斯说，但是罗你看吧，他觉得是这样，当他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去散个步，比他感觉舒服的时候去散步更重要。所以各位去看真的内心里面的想法，其实是不是就是罗现在在告诉他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生气，并不是我们觉得对方讲的是不对的，我们是觉得对方讲的是对，可是我们做不到啊，而且我们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在逼迫我们的。有的时候你在管理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在要你的孩子怎么做的时候，孩子内心里面是想说，你怎么都不知道我啊，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而我也已经努力的做到了，可是就是没有帮助啊。各位有没有看到这种打自己嘴巴然后又被别人打嘴巴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学赛斯资料常常会被打了好几个巴掌，在我们的赛斯领域当中的朋友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有什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你经常会问一句话说，你有没有看看你用什么样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你要去检查你的信念啊。可是你懂难道他不懂吗？你在听某个大师在演讲，他也在听某个大师在演讲，你听懂的当然他也听懂了，他不但听懂，他会很努力的，非常严厉的，非常积极的让自己有正面思想。而他在做正面思想的时候，你又指责他说，你到底用什么样的信念在创造你的实相？他觉得你真的是严厉的工徒，连蚂蚁都会偷生的话，我们一旦知道哦，跟我们的信念是有关的，我们当然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移动我们的状态。而当我们移动不了的时候，我们的同好，我们的同时的学习者又在指责我们说，我们没有去观察我们的信念，我们没有集中我们的意志力来改善我们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当然知道他讲的是对， 不但我们觉得他讲的是对，我们也是这样想，所以我们才会加倍的责怪对方，以及加倍的骂自己。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常常就会引起大爆发以及放弃，没有力量再继续走下去的原因。因为如果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如果你没有办法放松，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么你就会在这种状况之下不断用假装的方式想要去利用我们的自我去操控一切的事情。这里真为什么会那么生气，原因是罗所说的话他是完全的跟罗的想法是一样的，只是罗并不晓得他其实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用最疯狂的方式来积极暗示自己。我们的处理层面不是在自我的这一端，我们必须要非常的了解。如果没有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可以用这种方法，然后反而放弃了医疗的行为，或者是一个正当能够使用的方式，更加的加剧我们在身体上或者是在心灵上能够自然延展的改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在讲，我们在学赛斯治疗，赛斯其实真的不是拿来治病的。为什么赛斯治疗不是拿来治病的？赛斯治疗是拿来改变你的潜意识的，是拿来改变你的由衷的想法的。除了拿来改变你的由衷想法之外，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现状。因为如果改变了你的由衷想法，然后再从由衷的想法，你的频率改变之后，再由内而外，由我刚才所讲的，由我们的潜意识自己来改变我们在心灵上以及头脑上的荧幕。而这一点还是再强调一次，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真是赛斯的传导者，当然在完全相信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去传导资料，这是我们了解的。而为什么传导赛斯治疗二十几年也积极的在练习，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心灵的能力反而是有进步，可是身体的状况为什么没有进步呢？也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用正面思想，想要用赛斯治疗来治病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假如我们接受，假如我们接受我们的现状的话，反而在其他的领域上的成功可以带来身体上的进步。所以为什么老赛在传了二十几年之后，他自己必然有一个相对的进步，因为他从真跟罗的实验的经验当中，他了解到我们在人世间的自己要改变，必须要从我们的潜意识更加的用心用力才行。这里的情况就如同有很多在赛斯领域当中的老师，他在教我们怎么样去启动我们的积极正面思想，而自己的病症在一开始可能也会有一些好处，可是到最后反而变成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是我们所说的我们自己了解，而别人所告诉我们的或别人所看到我们的，我们也了解他们说的是对。所以对真来讲的话，当罗告诉他说你要积极的去散步，而这种状况其实真也是知道的啊，真难道会不知道吗？真是赛斯的传递者，而你在关老爷面前想要耍大刀吗？而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你问一些赛斯的朋友，他们会告诉你说，就是很简单啊，我们学赛斯资料就是要正面思想啊，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啊，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只要学两三天就懂了这些道理了？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些道理，为什么在操作上却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操作？原因就是那个由衷的想法，是那个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我们用的不是愿望的力量，不是兴趣的力量，不是爱的力量，不是美的力量，而是恐惧的力量，而是缺乏的力量。赛斯继续说，然而结果是自发性的行动极度的困难，能量被封锁了。各位有没有看到，从积极的正面思想当中反而把自己的能量都封锁了？真在他的愤怒当中简略的看到了自己能量被封锁了。因为你们过去式的观念，我会让你得到这一份资料。他选择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他也希望你看他是好的。如果他觉得他在传导赛斯资料，又让你用 赛斯知道来指责他的话，那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如果他是个关公，而你告诉他怎么样去用他的关刀的话，你等于不是在封锁他了吗？重点是他并没有觉得你的说法是错误，而是觉得他根本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方法，他的能量完全被封锁了。他觉得这样有用的方式，结果用到后来的话，是一点都没有办法去积极的行动，反而在情况之下变成更加的恶劣。所以他在他的愤怒当中简略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关联。这也就是我们在学所谓的正面思想最会碰到的麻烦。一旦我们发现我们的情况更糟的时候，不但我们会指责我们自己，而在我们身边的那些所谓的赛友们，所谓的赛斯家族，也会指责我们说，啊，你怎么不用你的正面思想啊？除了你会如针一样气得说不出话来之外，你会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的没有用，甚至觉得自己是无力感。一方面你又认同这样的想法，而一方面你又做不到。我们知道了但做不到的情况之下，是最让我们难堪，最让我们尴尬的。尤其是大水冲倒龙王庙，我们觉得最得意的赛斯资料，我们也认同他，可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努力的做了半天，不但一点用处都没有，而反而形成能量的封锁，再从这个封锁当中受到所有周遭朋友的指责，然后你又认同他们的指责，那你情何以堪呢？今天是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他有一个朋友，他在跟他做心理的沟通的时候，然后他觉得是不是他应该想尽办法来劝他把药停下来。我是觉得他个人有他个人的脉动，还是把这个主权交给对方吧。我们的信念跟感受其实不等于是他的信念跟感受，他必须由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来操作他自己的人生。其实某些情况之下，所有的治疗，不管它是外在的形式或内在的形式或心理的力量，其实都是一样对自己有效的治疗。赛斯在这里说，可以这么说，就像你所做的那样，但就他自己的父母亲所关心的，他也选择在以后的生活中剥离任何令人分心的家族背景。对罗来讲的话，罗有一个比较幸福快乐的生活，他有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虽然不是那么样的幸福，但至少在家庭中还有一个男性能量存在。而对珍来讲的话，他从小就只有跟他妈妈在一起，他根本不知道他爸爸在什么地方能够照顾到他，并且珍是没有一个如罗一样的完整的家庭的。所以对珍来讲的话，他是渴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重视跟罗的关系，为什么他把罗当作太阳一样在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所以赛斯才会说，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上，他只能让你觉得他是好的，他没有办法让你觉得他是不好的。因为如果你觉得他是不好的话，他很怕他在生活中剥离任何令人分心的一些家庭的问题。意思是说，对珍来讲的话，罗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罗对他有什么意见的话，可能会影响他家庭的破碎。所以这里各位就看到这些心理的脉络，他积极的用正面思想来暗示自己，然后呢，他又觉得罗的这样的指责会让罗看不起他，而他又赞同罗的一些想法。这里所说的赞同，不是他赞同罗的这种说话方式，而是罗的理论方式，罗所讲的道理他是懂的，而且他是非常熟悉的。而他又怕失去罗对他的爱，所以这里有非常微妙的一些关系。我们经常在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写赛斯资料，主要是在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心电感应的能力，有一个直接感知的能力，我们叫做直觉力。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恐惧，我们有我们的记忆跟经验的话，因此就会分心，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罗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其实罗并没有因为他做得好不好而不爱他，可是真是以他的逻辑的推论，很害怕罗因为他没有做好而指责他，所以 这种情况才会把所有的能量都封锁下来了。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这一段私人课，我们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二十几年真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善，而且是每况愈下。因为这里有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常常是因为要更好才会变成这样的陷阱当中被封锁起来了。这一节课一开始就提到，这是真自己的推论，而这样的推论是来自于真的记忆跟真的经验所造成的，所以他失去了直觉的感觉，没有用到心电感应的能力去了解他跟罗是生生世世的夫妻，而且有一个生生世世的关系，所以这份资料是值得让真去参考的。真担心的事情，基本上如果他了解到他们的这些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的话，真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这些问题。赛斯在这里说，跟大多数的婚姻之间关系来相比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在很多的层面上都是非常强大而有效的。你看嘛，不只是一世，不只是十世，是生生世世都连在一起，用各种关系在做联系。所谓的双生火焰也不过如此。所以如果你找到你的真命天子或者是真命天女，难道就保证你的婚姻关系没有问题吗？在这里赛斯就告诉他说，你们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强大而有效的，因此你当然有更多的方面要求实现跟发展，你们的工作、你们的生活甚至比你们意识到的要更加的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在你的情况中，你不能将一个领域的活动跟另外一个领域的活动区隔开来。赛斯跟罗讲说，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极度极度的重要的，而在表面上得到的认可经常会被忽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到，如果能够以直觉力去知道你跟对方其实是有非常深厚的关系的时候，那信赖就应该出来了。假如我们没有因为这个而产生信赖，反而是因为怕失去了对方，那么本来应该是最好的关系，是那种双生火焰的关系，演化到后来的话，反而这个双生火焰的关系造成比平常的关系更严重的情况。以下的部分是提到他们之间互相的一种叠对叠的关系。赛斯在这里说，厨房作为一个女人的领地，鲁伯将会而且很善感于你在厨艺方面的进展，可能煮饭方面鲁还蛮行的。同时在起居室，一个对你们来讲都相当中立的地方，或者是在他的工作场所，因为他一直都截制在那里的联系。那有哪些地方是你们的警报区域呢？你们的卧室一直是你们性生活的警报区域，因为回到卧室的话，你跟他都很怕之间产生夫妻的性行为。原因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已经说过了，罗很怕真怀孕，所以他很怕如果真进来的话，是不是有那种要想做什么亲密关系的意图，所以他们的卧室反而是他们的警报区域。那在厨房方面的话，因为会善感于这厨艺方面的进展，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是好地方。而起居室在客厅里面，因为什么事情都不会在那边做，所以反而在客厅里面是中立的地方。但是在工作场所，在他的工作场所也跟他自己是有关系的，反而不会有压力。可是有两个区域是警报区域，一个就是自己的卧室是警报区域，而罗的工作室也是警报区域，因为他很怕他的太太过来要跟他亲热一番。所以赛斯的分析基本上是非常透彻的，他甚至把一个家庭一个非常小的公寓把它分为几个区域，在厨房里面是安全的，是最好的区域，在客厅里面是中立的区域，在真的工作室还好，因为真在那边是 OK 的。可是如果在罗的工作室或者是在他们的卧室，就是一个警报区域。走到这里的话，罗就会开始敏感起来了。所以从这样的分析各位也可以看到，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通常有的时候在结婚之前，我们总觉得男人就是下半身思考，只想色眯眯的，可是在结婚之后， 反而觉得会产生性关系的地方是自己的警报期。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因素，我相信不只是因为怕生孩子的关系而已。早在三四十年前应该早就有避孕的措施了，所以其中一定还有一些他们所没有谈出来的一些因素，比方说罗的那画儿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许是弯的，或许是在能力上是有问题的。总而言之，男人是受到自己男子汉的气概所真正的压住了，也是这样的一个记忆跟经验造成一个男人没有办法真正去感受当一个男人实际上的感觉，而只想表现出自己的男子气概，是男子气概而不完全是下半身思考。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在这里就有蛮清楚的显示了。那在心理上，既然罗不想跟他的太太发生关系，那为什么当真不想跟他发生关系的话，罗会那么受伤？所以显然来讲的话，罗还是有自己的欲望或者是心理上的渴望，这个心理上的渴望应该叫做男子汉的渴望，希望自己像个正常的男人。因为前面所说的跟后面所说的赛斯的资料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矛盾。在前面这一节课所说的，当真拒绝他的时候，他会倍加的受伤，可是他自己又不是真的想要有什么亲密关系，这些都是非常微妙的内心的心理状态。赛斯在这里说，在一个层面上，鲁伯严重误解了你的反应，因为他善感，并且在他的工作领域里面知道，他错误的认为你会这样想。事实上，鲁伯工作在性上吸引你，而你的工作在性上吸引鲁伯，本来就是一个双生火焰。然而作为一个男性负担养家糊口以及艺术家，在工作的时候你感受到最大的性的威胁。这个部分刚才已经说过了，他很怕真过来想要跟他亲热。这里当然赛斯提的是说，因为怀孕可能会威胁到艺术家，所以你在这一方面的态度和反应是混合的，但也往往是不利的。一样的情况里头有包含很多很多的由群体式所造成的一些概念，总希望自己是有吸引力的，对自己的先生是被爱以及被重视的，却不是用自己的直觉，而是用群体式的概念来衡量。那么真是不是那么渴望性呢？我相信也不是，应该也是心理上的满足，一个当女人的骄傲。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提到，对真来讲的话，当女人的骄傲对她是会非常有帮助的，而对罗来讲的话，当男人的骄傲当然也对罗是非常有帮助的。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是限于情理是对我们的概念，而不是真的去感受我们的配偶双方之间的一个交流跟情谊。而越是受到情体式的约束，反而对互相的亲密关系甚至在性关系上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赛斯继续说，在我结束笔记之前，在你的综合背景中，你很好的选择你的父母的状况，他们的状况是在没有正常的性关系的，他们多年没有睡在一起，而你对这样的模式也相当的熟悉，所以他也觉得他跟真可以没有睡在一起，甚至没有正常的性关系。你可以很好的单独的在一个卧室里面睡觉，他适合你的家庭背景，也适合你的状况，可是这是你避免的一个危险。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跟真越走越远，而真会非常的厌恶这样的情况。倒不是如同我刚才说的，不是真那么渴望性，而是真觉得他没有受你的疼爱。这是罗的状况。那回到真的状况是怎样，这是说鲁伯的早期家族生活甚至是没有两性的关系的，这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对真来讲的话，他根本没有男性在他们的家庭里面，你们两个人都没有正常的家庭的性模式可以让你们试图仿效， 对真来讲的话，除了没有一个整体的家庭来仿效之外，他当然也很怕他的家庭当中失去了一个男性的支持，如同他没有他的爸爸的支持一样，所以才会超级的害怕。或者这些根深蒂固的性别与你们的选择是一致的，也就是事实上你们的家庭生活也是造成目前状况的一个选择，也因为这个选择，所以他们才会那么顺利的在传赛斯资料。谈到这里，赛斯就说，现在我们课程将要结束，然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疑问的话我会回答你，我觉得你的手已经累了。罗德注解说，他们的确是累了，他的手是累了，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资料，然后我们会从那里提出问题，我心痒难耐的想要得到所有的资料。赛斯回答罗的问题说，当然当然，我会给你这些资料的。罗说，非常感谢你。然后他们就互道晚安。赛斯说，我最诚挚的问候你们两个。罗说，我也一样，非常谢谢你，赛斯。这一节私人课562节我们也就上到这里了。一样的情况，我也非常诚挚的问候各位网络上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